众朋友，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一期节目内容是继续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我们接着选读书的第四章，从零开始的第一节，阶下囚与悔罪书。刘晓波让人非议的第三点是，出狱后不久在台湾出版《六四回忆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其中有大量的自我剖析，也用不少笔墨揭露学运和民运中若干不光彩的部分。自我反省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作家查建英指出，刘晓波可能是天安门学运领袖中唯一出书揭露这场运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道德失败的人。刘晓波详细解剖了困扰学生激进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同志们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和宗派主义。他对自己也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集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不过《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是一本存在相当缺陷的书，在官方压制六四记忆时，过多渲染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的失误，有本末倒置之嫌。就主角自身而言，在冷静而真切的忏悔文字之间，时有80年代的激情浪漫和青春自恋沉渣泛起。由此刘晓波开始了对反省的再反省。陈军认为，当刘晓波在自我忏悔时，不是在政治层面上讨论八九学运，而是从伦理学和美学的角度对人性做探讨，这有点像卢梭的忏悔录，这点符合他性格中自恋的部分。喜欢文学和哲学的人都容易自恋，觉得自己能见人所未见，但晓波这部分确实是走过头了，他把自我批评变成了某种自我欣赏，并将自我欣赏变成某种狂热，这种狂热导致书里的不公平和极端，故后来被别人一致诟病。1993年，刘晓波与陈军再度在美国会面，陈军在私下谈话中很认真指出，如果你持续抱着这种观点，我们的朋友关系就没办法维持下去，你在考虑问题时太不严肃，太随意，太有自己的虚荣心。尽管你的虚荣心是以淋漓尽致、自我剖析作为代价，但却是一种过度自恋。据陈军对刘晓波后来一系列言行的观察，他认为刘晓波认认真真地将这番话听进去了。就在那个夜晚，一个昏庸的老人正在把古老的京城变成又一处奥森维辛。此后仅仅两三天时间，北京城里的血污就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民众心中的良知和正义感在政治高压和经济诱惑中迅速被消磨殆尽。作家廖一武为六四写了一首长诗《大屠杀》，结尾是一句残酷的自我拷问：谁是幸存者？幸存者都是狗崽子。刘晓波更加决绝地说，我们连狗崽子都不如。第二节，婚姻破裂。1990年8月，刘晓波与陶丽离婚，离婚协议送到监狱中时，他故作轻松地签上名字，心中却痛苦万分，8年的婚姻就此终结，往昔甜美的生活顿成追忆。 1991年1月26日被当庭释放后，刘晓波在当局的安排下直接从监狱到火车站，乘坐火车到大连父母家中。离开北京前，他未能与前妻陶丽及儿子刘陶见面，他写信请求陶丽带孩子到大连来一起过春节，却如石沉大海。他知道陶丽已经彻底的对他绝望，破镜再也不可能重圆。在大连休养两个月后，刘晓波回到北京，北师大那间简陋却温馨的筒子楼不再是他的家。无家可归的刘晓波暂时住在侯德健留在北京的那套住房里。80年代，刘晓波在外边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才子，在家中却不是好丈夫和好父亲。东北男人大都有大男子主义倾向，放荡不羁的刘晓波更是如此。80年代，他的反叛资源来自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来自从尼采到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思想与行动，性解放成了寻求自由的途径。虽是已婚男人，他热衷于在外边找美女，并不认为应当对妻子保持感情和身体的忠贞。陶丽是一个才女，深受父母的熏陶，在东方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方面颇有成就。陶丽的妹妹陶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陶丽认真做了一段母亲的本行儿童文学研究之后，又转向父亲的本行东方文学研究，并出版相关专著，成了父亲亲手带大的高材生，父亲最引以为傲的成功之作。陶丽与刘晓波结婚之后，成为贤妻良母，默默付出时间和精力相夫教子，在事业上做出很大的牺牲。作家徐星80年代中期与刘晓波交往频繁，刘晓波和陶丽曾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到徐星居住的大杂院与之会面。后来徐星与刘晓波发生严重冲突，但他对陶丽仍然赞美不已。见面接触多了一点，搓饭喝酒免不了的事，加上另外几个朋友，妻子们各显手艺，几家争鸣。那时刘晓波和他的妻子住在北师大的一个筒子楼里的一个单间房子，7-8个人来吃饭。陶丽的身体很糟，忙忙叨叨的做饭真是难为了他。陶丽是一个好妻子，不仅操持家务，也常常与刘晓波探讨文学和思想话题。刘晓波在文章中承认，他的好些文章的思路受到妻子的启发。对于天安门学生运动，陶丽当然支持学生，但对丈夫的深入介入颇为担忧。当陶丽得知刘晓波决定到广场上绝食之后，哭泣着劝诫他不要如此冲动，刘晓波根本不听。这事儿我干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决定要做的事谁劝也没用，哪怕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去，我这事儿也干定了。周舵答应参与绝食，第二天来到刘晓波家中，陶丽当着他们的面说，听说你同意去了，我这心放下一半，也就你的话刘晓波还能听得进去。那时真有些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6月3日一整天来绝食棚看望四君子的亲人和朋友络绎不绝，绝食棚几乎成了接待站。陶丽支撑着虚弱的病体来看丈夫，她一见丈夫就哭，什么也不说。1个多小时她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刘晓波回忆说，我也手足无措，不知道用什么能够安慰她。她临走前紧紧地抱住我，仿佛要让我跟她回家。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时刻，刘晓波对妻子也并不忠诚。陶丽刚走不久，刘晓波的一个女朋友就来了，一直陪他到深夜11点左右，在反复劝说之下才离开。在革命的间歇里，他仍然忙里偷闲与其他女性谈情说爱。 在四君子当中，只有侯德健没有亲人来看他。那时侯德健与程琳快要分手了，正当刘晓波和女朋友在一起互叙情话时，侯德健突然说：小波，你这个混小子，你是拉我绝食还是想故意刺激我？我真想一脚把你踢到床下去。侯德健的话让刘晓波清醒过来，感到自己是在犯罪。尽管如此，陶丽对丈夫一往情深。在军队开枪镇压之后，刘晓波和侯德健避入外交公寓，并通过学生将消息传递给家人。陶丽这才放下心来，高鑫赶到外交公寓，告诉刘晓波家中的一些情况。中午到了北师大，去陶丽家安慰了他一阵，吃过午饭就回家了。陶丽让你在外边躲一躲，能出国就出国，不要考虑他和孩子。这是陶丽托我带给你的3000块钱。那时的3000元是他们家大部分的积蓄。高鑫又说，昨天晚上枪声一响，陶丽就到北师大东门前等你，从半夜11:30一直等到天亮，等到从广场撤下来的学生全都返校，他没有找到你，以为你非死即伤，他哭得眼病又犯了。经过六四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刘晓波才幡然觉悟，过去多么对不起妻子。不管八九抗议运动的结束多么惨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难，统统与陶丽无关，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妻子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痛苦、惊吓、焦虑、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抚养孩子的艰辛，卧床2年和病魔搏斗之外，一无所得。刘晓波承认，在面对欢呼的人群时，他从未想到妻子和孩子。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的讨论时事时，从未想到过妻子的痛苦。当他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妻子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他更承认，自己的不忠给妻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是个不称职的、不负责任的丈夫，尽管我在家中还算能干，没把家务都留给妻子，但是她对我的第一要求是我对她的忠诚。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做其他的事，但是只要我还过放荡的生活，那么我对于她来说便只有痛苦。我确实是个魔鬼。这是一个男人披肝沥血的反省。刘晓波不仅在公共问题上残酷地否定自己，也在家庭问题上袒露种种的亏欠。可惜这样的追悔来得太晚了。陶丽与刘晓波离婚，表面上是刘晓波因六四入狱，前途未卜，而内里的原因则是他对这个放荡不羁的浪子失去信心。当时有人指责陶丽不能与刘晓波共患难时，刘晓波把责任归咎于自己身上。陶丽，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他。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他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他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这次婚姻的破裂让刘晓波对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有了深刻反省。刘晓波的密友周忠玲认为，刘晓波后来对刘霞体贴入微，一部分是对以前行为有赎罪感。他不光对刘霞，对身边的所有女性都很好，这是一种对女性的赎罪心态，这是刘晓波后来非常可爱的地方。他的一半的心也变成女人心，非常细致，跟以前那种自以为是、大大咧咧有了天壤之别。刘晓波常常对身边的朋友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不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人， 不管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多么光鲜，仍然是不值得交往的人。很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家庭责任感，并自我辩解说，从事道德批判并不需要批判者具备一定的道德操守。换言之，批判者私生活的不检点并不能抹杀其思想的光辉。他们举出卢梭、左拉、罗素等私德败坏的大师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是刘晓波80年代的观点，那时他认为风流并不是下流。后来他认识到这样的观点极度自私。90年代中期，陶丽赴美开始新的生活，从此他在公共视野中消失。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采访到陶丽。不知陶丽听到前夫获奖的消息该是何种感受。尽管昔日的那段婚姻充满伤痛与缺憾，但共同拥有的岁月仍弥足珍贵。如今的刘晓波已不再是昔日的刘晓波，如今的陶丽也不再是昔日的陶丽。陶丽是否原谅了黑马当年的放荡、负心与自恋，在遥远的地方给予他默默的祝福。第三节，与六四亡灵对话。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有一句天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对于六四以后的中国民主人士来说，留下还是流亡也是一个问题。1991年，刘晓波应老朋友澳洲汉学家白杰明之邀，到澳洲当访问学者。在此期间，美国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大学邀请他去做演讲，他遂二度赴美。这一次出国是中共当局有意放行，这样一个捣乱分子若留在国外，至少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访美期间，刘晓波到纽约小住，与老朋友胡平等人会面，还接受了中国之春执行编辑亚一的采访。在亚一的采访中，亚一问刘晓波是否对1989年终止在美国的访学计划回到国内而后悔。刘晓波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从来就抱有这种观念，要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何况回大陆还不是下地狱。他在跟朋友们聊天时多次谈到回国的决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他每次都不忘补充一点，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陈军开车载着刘晓波和胡平一道去波士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邀请其发表演讲，纪录片导演卡玛也对他做采访。这段采访出现在备受争议的纪录片《天安门》之中。结束美国的访问，刘晓波返回澳洲，然后从澳洲回国。这次归国不若上次那么充满悲情与新闻性，但同样是一个自由人，自主选择不自由的生活，同样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决心。刘晓波说：我不知道大陆情况会怎么变，因为这个政权是个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政权，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变了。我这次回去以后还能不能让我再出来，我也不知道。他清楚地知道他出国的自由处于不稳定状态，归国之后完全有可能再也出不来。果然当局发现刘晓波即便出国也不会流亡国外，便立即没收他的护照，此后不允许他踏出国门半步。与很多在国内的异议人士一样，刘晓波从此丧失了出国权，而流亡在海外的人们则被剥夺了归国权。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大监狱，有的人不让进来，有的人不让出去。作为全盘西化论者，刘晓波对中国文化并没有多少眷恋之情，他也没有一般中国人的乡愁。 他在美国的生活除了有一定的语言障碍外，显得如鱼得水。80年代末，如果不发生八九民运，他也许会选择留在美国。那时他的定位是学者、文学批评家和知识分子，做学问和写文章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在国内和国外没有太大差异。而经过石破天惊的六四屠杀，他的身份定位有了调整，是人权活动家和政治评论家，留在中国是更好的选择。亚一在采访中问刘晓波，您是不是认为您回国以后起的作用要比在国外更大？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说过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的处境的考虑，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会到哪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刘晓波当然知道回到国内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虽然国内算不上地狱，但无时不刻的监视、跟踪和骚扰，经常发生的约谈、传唤、软禁和仇家，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心理承受力，一般人过不了三五年就会精神崩溃或放弃坚守。刘晓波第三次出狱后，在给胡平的信中写道，国内的人都很忙碌，三年监狱出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朋友们都有钱了，我越来越不喜欢这里，但是苦难的记忆又让我无法离开，这算不算自虐狂？六四后这种非人的生活，刘晓波整整坚持了20多年，并将这种非常状态当作常态。在价值取向上，他是心灵完全开放的世界人，不受中国人这一种族身份的制约，但在自我定位上，他是献身于中国民主化事业的中国人。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而对于刘晓波来说，我在这里，自由就在这里。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士大夫之无耻可谓国耻。在六四屠杀之后，殉难者的血不仅没有提升这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反而让曾以民族良心自居的知识分子整体性的丧失了道德底线。刘晓波追问说，为什么以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为主的八九运动，当惨案发生时，死的都是普通人，被判重刑的也大都是普通人，为什么付出最大的生命代价的默默无闻的人们无权讲述历史，而那些作为幸存者的精英们却有权喋喋不休？他愤而指出，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那么作为幸存者，如何才能洗清耻辱呢？刘晓波说，让我们感到耻辱和负罪，让我们痛加反省，让我们为根绝苦难的重演而奋起抗争，让我们学会去平等的关心具体人和普通人的苦难，让我们学会做一个有尊严、有高贵人性的人。他念兹在兹的是，应该为六四亡灵及受难家属做点什么，应该自责和内疚，应该坚守做人的底线，珍惜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道德资源。听众朋友，以上各位听到的是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